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五册，神在人里的行动，第六篇，在基督与埋葬期间的行动里，并在基督的复活里。读经：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下至二十节上，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下，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上，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希伯来书二章十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使徒行传五章三十至三十一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三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纲目一，在基督与埋葬期间的行动里，比前三章十八节下，基督的钉十字架只是在基督的肉体里把他致死，而不是在他的灵里把他致死。在他断气的时候，他的灵已交付在父手里，他的灵因着生命的新能力得以活泼的活着，以致在他肉体死后，在他复活以前，他在这得了加利的灵里传道给堕落的天使听。二，在基督的复活里，证明基督为我们的死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我们因基督的死已经蒙神称义，并且我们在基督这位复活者里面已经在神面前蒙悦纳，又使这位复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一种能得神称义且一直蒙神悦纳的生活。将成为肉体的基督升为神的长子，使那在肉体里是末后亚当的基督成为赐生命的灵，叫信徒与基督一同从死人中复活，在基督里将所有的信徒重生为神的众子，使那借着基督十字架上之死而裂开的一粒麦子释放出神圣的生命，产生许多子粒，以构成基督的身体，施行那灵的流，成为神在基督升天里行动的基础，为着形成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以基督复活的大能加力给信徒，使信徒在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中磨成他的死，施行基督之死的功效和杀死，好在复活里释放出神的生命。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看在基督与埋葬期间的行动里，并在基督的复活里，神在人里的行动。当基督的肉身埋葬在坟墓里时，他在灵里却去到阴间，在那里他非常忙碌。这启示在彼得三章十八至二十节。大部分的基督徒读新约时，没有充分且适当地注意圣经这段话。十八节的上半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你们到神面前。我们能领会这话，因为我们就在其中，并且已经历过这话。但十八节的下半所提的是，我们没有人能完全的领会。在肉体里他被致死，在灵里他却活着。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件事同时发生。当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一面他的肉身被杀死，但另一面他在灵里活着，杀死与活着同时发生。这里的灵不是指圣灵，乃是指基督的灵。我们有灵魂体，为人的基督也是一样，有他个人的灵魂体。在约翰十章里，主启示他舍去他的魂生命，为使我们得着他神圣的生命。当他为救赎我们被致死时，他是为我们舍去他的魂生命。但照比前三章十八节看，在那时神使他的灵活着，活着的意思是得更新并加力。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一面他的肉身被杀死，另一面他在灵里活着，在灵里得了加力更新。 十九节说，在这得了加利的灵里，他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宣扬。二十节指出，这些在监狱里的灵乃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日子，神恒忍热切等待的时候，那些悖逆者。当挪亚造方舟预备方舟时，这些灵悖逆了神，这给我们一点线索来追查这些灵是谁。他们悖逆神之后就受了审判并被监禁，于是他们成了监狱里的灵。创世纪六章记载挪亚时候的事，在挪亚的时候，神的儿子们娶了人的女子为妻。一本旧约古卷把创世纪六章二节的神的儿子们翻为天使们。旧约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使是称为神的儿子。再者，犹大书六至七节强有力地证明，创世纪六章所提神的儿子们乃是堕落的天使。尼拓生弟兄根据彭博的《地的最早时期》一书中的教训，教导这真理。彭博在该书中强有力地证明，创世纪六章里神的儿子们乃是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不守他们原有的地位，反倒离弃了自己在天上的住处，在挪亚的时候到地上来与人的女儿行淫。堕落天使与人的女子邪恶的婚姻，造成人类同堕落的灵混杂，产生了伪人。这指明人类在挪亚的时候变得何等邪恶。因着天使与人的混杂婚姻使人类不纯净，所以神必须毁灭那时期的整个时代。神用洪水审判他们，比前三章二十节说，借着大洪水的水安全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其余的全都被毁灭，包括那混杂婚姻所产生的后代。不仅如此，这些堕落的天使受审判，被交在幽暗坑中，拘留着等候大日的审判。在阴间里有一部分是为监禁这些灵，就是背叛的天使。当基督被钉死时，一面他的身体被杀死，另一面神使他的灵得着更新加力。在这得了加力的灵里，基督在他被埋葬的期间，就到阴间里去向这些被监禁的灵宣扬神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所成功的得胜。我们不该以为这事不重要，如果这不重要，彼得就不会写在他短短只有五章的头一封书信里。彼得前书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得胜，这段话也告诉我们，甚至基督在他被埋葬的期间也忙于向背叛的天使宣扬神在他身上的得胜，这乃是神在基督里之行动的一部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宇宙中有诸天、地以及地底下的阴间，保罗被带到第三层天，也被带到阴间，得了这些隐秘区域的异象和启示。当他被提进乐园，就是阴间里快乐的部分，他听见不能言传的话语，是人不可说的。阴间分为三部分，首先有火的一部分，是为着死了的不信者，其次又称为乐园的一部分，得救圣徒的灵都在那里。按照路加十六章看，亚伯拉罕和一个名叫拉撒路的穷人在那里，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也到了乐园那里。当他在十字架上时，有两个犯人与他同定，他对其中一个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在主钉死的那日，他到了阴间，到乐园那里，从那里他也到阴间的第三部分，就是堕落背叛的天使被拘禁的幽暗深坑，称为塔塔拉的部分。基督到这些背叛的天使那里宣扬神借着他在肉体里在十字架上的死所成功的得胜，那是神在基督得胜里的得胜，也是神在人里行动的一部分。一，在基督与埋葬期间的行动里，基督的钉十字架只是在基督的肉体里把他致死，而不是在他的灵里把他致死。基督的钉十字架只是在基督的肉体里， 在基督的身体里把他治死，而不是在他的灵里把他治死。在他断气的时候，他的灵已交付在父手里。一面人杀死基督的身体，另一面基督将他的灵交付在神手里，神更新并加力给他的灵。然后基督进到阴间，去向被监禁的背叛的灵宣扬神在十字架上在他身上的得胜。在你我听到基督的钉十字架之前，那些被监禁的天使已经听到了。基督乃是向这些背叛的天使宣扬他在十字架上为神成功的得胜，以羞辱他们。他的灵因着生命的新能力得以活泼的活着。他的灵因着生命的新能力得以活泼的活着，以致在他肉体死后，在他复活以前，他在这得了加力的灵里传道给堕落的天使听。他是在肉体里被治死，但他的灵从来没有死过，这是神在人性里行动的一部分历史。我们不能完全领会这些事，因为这些事乃是奥秘，甚至与我们肉身有关的事也是奥秘的，无法完全领会。据此我们可以想想，要领会基督奥秘的死与埋葬更是困难多了。基督在肉体里死了，但在他的灵里仍然活着。在这得了更新加力加强的灵里，他下到阴间，到挪亚时候被监禁的背叛的天使那里，向他们宣扬神如何借着基督在他的死里成功了得胜。二，在基督的复活里，证明基督为我们的死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基督的复活证明基督为我们的死已经满足了神对我们这些罪人的要求。基督的死已经满足神圣别的要求、神公义的要求以及神荣耀的要求。我们怎能知道基督为我们的死已经满足了神？基督的复活就是证明。基督死后，神叫基督复活，并悦纳他。我们因基督的死已经蒙神称义，并且我们在基督这位复活者里面已经在神面前蒙悦纳。在基督的复活里，神称义了我们，并把这位复活者放在我们里面，作为神悦纳我们的标记。他又使这位复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一种能得神称义且一直蒙神悦纳的生活。罗马四章二十五节下半说，基督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在他的复活里，神称义了我们，因为基督的死满足了神的要求。神使基督复活，证明基督的死满足了神。我们可以用借贷还钱来说明。如果我们向一个人借钱，他就持有一张借据，直到借款还清的日子。当借款还清时，借据就还给我们，证明债主对款项的偿还感到满意。神的要求因基督的死得了满足，以及我们的蒙称义，其收据乃是基督的复活。这复活的基督已经摆在我们里面，首先使我们的过去蒙神悦纳，其次使我们现今活出得神称义且一直蒙神悦纳的生活。复活这个事实解决了我们的过去，我们堕落到罪里，这带给我们无法偿还的债。然后基督为我们死，付了代价，所以神在基督的复活里将他释放给我们。他的复活将我们从债务释放出来，同时基督这位复活者被摆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活出一直得神称义且蒙神悦纳的生活。这是神在人里行动的一大部分。你知道你是得神称义的人吗？你得救之前没有得称义，你乃是被定罪的。然而你一旦接受基督，你就接受他这复活的一位，在他的复活里，你有了神得满足的证明，所以神就能够且必须称义你。称义你就是释放你，你已经从债务中得释放了，并且这复活者也进到你里面，要活在你里面，使你能活出一直得神称义且蒙神悦纳的生活。因此基督的复活是为着我们的称义 而我们的称义是为着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将成为肉体的基督升为神的长子，在复活里成为肉体的基督升为神的长子。基督原是神的独生子，没有人性，然后他借着复活成为神的长子，有神性也有人性，这是神在人里的行动，要在复活里将基督升为神的长子，使那在肉体里是末后亚当的基督成为赐生命的灵。在基督的复活里，神也使那在肉体里是末后亚当的基督成为赐生命的灵。基督是在肉体里的人，但借着复活，神使他成为赐生命的灵。今天基督做赐生命的灵，乃是在我们里面，叫信徒与基督一同从死人中复活。当基督复活时，我们都在他的复活里一同复活。神不仅创造天地，也在这一切步骤里行动。但今天大多数基督徒读圣经时，没有注意神在人里行动这些奥秘看不见的步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负担来看神如何在基督的人性里采取这么多的步骤来行动。在基督里将所有的信徒重生为神的众子，在基督的复活里，我们都在基督里重生为神的众子。在神眼中，我们在出生以前都在基督的复活里重生了，我们还未出生，在近2000年前就在基督的复活里重生了。我们重生的事实乃是发生在将近2000年前，但我们是在得救时经历这事实。是那借着基督十字架上之死而裂开的一粒麦子，释放出神圣的生命，产生许多子粒，以构成基督的身体。基督是那一粒麦子，将神圣的生命包含在他人性的体壳里。有一天他被杀死，并且那个在十字架上的杀死裂破他人性的体壳，将他里面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这释放出来的神圣生命借着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他的信徒里，就产生了许多子粒。所有这些子粒乃是他生机身体上的肢体，这是神在人里行动特别的一步。施行纳灵的流，在约翰七章，主告诉我们，纳灵要如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纳灵的一道流变成许多道江河，活水的江河做纳灵的流，在复活里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成为神在基督升天里行动的基础，为着形成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复活成为神在基督升天里行动的基础，为着形成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若没有复活，基督绝不能升到诸天之上，所以复活为他的升天立下基础。在这升天里，他形成了召会，他释放他神圣的生命，以产生基督身体所有的肢体。但他若没有升天，他们就不能形成身体。基督乃是在升天里将他在复活里所产生的一切重生的肢体形成他那一个生机的身体，以基督复活的大能加力给信徒，使信徒在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中磨成他的死。神以基督复活的大能加力给信徒，使信徒在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中磨成他的死。我们必须过一种死的生活，使我们能磨成基督死的形象，但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不能做到。我们需要基督复活的能力。丈夫和妻子一直且不断是彼此的难处，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分居和离婚，但我们有基督复活的能力加力给我们，使我们磨成基督的死。这能力不是来自我们，乃是来自基督的复活。施行基督之死的功效和杀死，好在复活里释放出神的生命。我们凭着基督复活的能力才能磨成他的死。保罗告诉我们，他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他的身体上。基督的死总是杀死保罗，十字架杀死的结果叫复活的生命显明。这种日常的杀死 是为着在复活里释放出神圣的生命。以上乃是在基督人性的复活里神行动的各方面。今天神乃是在基督的复活里，在人性里，在我们这些基督的信徒里面行动。